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的前两节和第九节，这次我想先拐个小弯，放下创世纪第十七章不讲，到新约的罗马书去看一看保罗是怎么评价亚伯拉罕的这段经历的。罗马书第四章这样写道，他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仍然满怀盼望地相信上帝的应许，因而成为万国之父。正如上帝的应许，你的后裔必这么多。保罗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因而成为了万国之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假如你相信自己在神应许的土地上不过是只蚂蚱，你就得不到应许之地。不是因为那地不是你的，而是因为你不相信自己是那地的主人。所以你成为什么，反映了你相信什么。保罗接着说，那时他将近百岁，知道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岁数，但他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他没有因不信而怀疑上帝的应许，反倒信心更加坚定，将荣耀归给上帝。保罗笔下的亚伯拉罕跟我们上次讲的摩西笔下的亚伯拉罕似乎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人本来就是复杂的，人的信心本来就是时而坚定时而软弱的。摩西记述亚伯拉罕的生平，他忠实地把亚伯拉罕的每一个重要片段都记录下来，包括他的说谎，包括他的恐惧，包括他跟夏甲发生关系。而保罗是在总结亚伯拉罕的一生，所以他挑选了最能代表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身份的那个侧面去描述。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作者都选择自己描述的角度。小说中往往有一些人物，小说的情节是从他们的角度去讲的，这个人物被称为故事的叙述者。小说家写作的时候，选择叙述者是关键的一环。从不同的叙述者的角度，写出来的小说可能会很不一样。我发现，在生活中，我们也需要选择一个叙述者，因为你选择的叙述者会决定你对生活的感受。你可以活出焦急不安的亚伯兰，也可以活出乐观坚定的亚伯拉罕。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叙述者，他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感受，应该怎么看你的环境，怎么理解别人说的话，怎么去估量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圣灵让我来告诉一些人，你应该换一个叙述者。有些人现在的叙述者是一个爱哭、爱抱怨、爱怀疑、很负面的叙述者，他会让你筋疲力尽。不过我从圣灵带来好消息给你，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换一个叙述者。你可以让信心而不是你的感觉做讲你的故事的那个人。保罗在几千年后讲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他没有讲亚伯拉罕的那些错误、那些软弱，因为保罗是站在恩典中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当恩典来讲你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无法释怀的那些错误根本就不在故事情节里出现，因为神从不一样的视角看你，从不同的维度看你，他透过耶稣看你。你可以告诉旁边的人，这根本不是我故事的一部分。在我们选择自己故事的叙述者的时候，有两个叙述者特别危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保罗在罗马书中都警告过我们。一个是完全脱离实际，就像鲁迅笔下的阿 Q 一样，另一个完全没有信心的运行，会给你带来悲观绝望。保罗笔下的亚伯拉罕没有陷入任何一个极端。保罗说，他知道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岁数，但他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这句经文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圣灵让我们从信心之父学到的信心，不是否定一切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不承认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经常教导人相信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所有的事就都是美好的。有些人以为只要不承认现实，就是在运用他的信心。他们不承认自己失业了，不承认自己有债务，不承认自己走错了路。但事实上，他们不是在运用信心，他们是在拒绝运用信心。躲到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世外桃源，不是运用信心，那里面用不着信心。亚伯拉罕勇敢地正视事实，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很老了，萨拉也很老了，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但是事情又不是表面上那样。你知道吗？人如果不正视事实，就没办法战胜事实。如果人不正视事实，有时候人会在神让他管理好自己的时候，等着神把他高举。我再说一遍，如果你逃避现实，你可能会在神等着你做出改变的时候，等着神的祝福。换句话说，你可能在等着神把银行的计算机系统清零，而不是做一个还债的规划。你可能会坐在家里等着工作找上门，而不是出去找工作。要知道，有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在你去寻找工作的过程中。神会做到他的应许，但是你也需要勇敢地面对。有个弟兄说，我正在神给我的一个孤单的季节里，没有人愿意跟我在一起。不是的，如果你认识他，你也想去告诉他，神没有让他进入一个孤单的季节，是他的坏脾气和自以为是让他一直在孤单的季节里。他如果不面对这事实，他就没办法改变自己，没办法从孤单中走出来。有时候如果你不面对事实，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你既可以面对事实，又可以充满信心，你可以两者兼得。亚伯拉罕面对了事实，他不是阿 Q， 但他仍然坚持了他的信心。信心站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但事情又不是表面上那样。你可以有能看透问题表面的信心，你可以有星期六的信心，尽管一切都很黑暗。你可以有信心等着他星期天走出坟墓来治愈和拯救这个世界。你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既面对事实，又让信心来叙述他生命的故事。所以他成为了万国之父，而我们都成为了他的种子。想一想是不是很酷？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是种子。当耶稣向人们解释天国是什么的时候，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说，天国像一粒芥菜种子。我希望他说的是，天国像是一座摩天大厦。我希望我能在里面走来走去，从来不会怀疑。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像我讲到一样那么容易。但是耶稣说，天国像的是一粒微小的芥菜种子。我最近在倒腾花园，所以我有各种道具。你猜我此刻手里抓着一把什么？不是芥菜种子，我手里抓着一大把郁郁葱葱的大树。你有大树在你手中，你有成就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治愈的大能在你的口中。告诉你自己，我有大树在我手中。这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我把万国放到你里面，我把应许放到你里面，我把无限的潜力放到你里面。不要用种子的大小去判断树的大小，因为它一旦成长起来，它会完全超出你的想象。神说，你看到种子里的大树了吗？这就是你的信心。你能从不育的子宫里看到万国吗？你能从不听话的孩子身上看到世界的领袖吗？你能从离开你的人的背影中看到神的祝福吗？有句话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只见种子不见树木。耶稣说，天国是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打个比方呢？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的种子。圣经里还有这样一件事， 以利亚让他的仆人向海的方向观看，告诉他说，仔细看看有没有云，因为马上就要下雨了。仆人回来说，我什么都没看见。以利亚让他再去看看。以利亚做的事情很奇怪，他六次派仆人去看云，而且每一次他的仆人去了，圣经说以利亚就把他的头埋在膝盖中间。他不希望眼睛看到会影响他信心的东西，因为他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而行。最后当他第七次派仆人去看云的时候，仆人回来说，确实有云，不过只有巴掌那么大。耶稣说，我拿什么来打比方呢？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籽儿，天国就像一块巴掌大的云。芥菜种子是当时的人知道的最小的种子，不过耶稣说，但种上以后它就长起来。种上以后就长起来，这就是今天给你的瑞玛的话语。我拿什么打比方呢？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籽儿，一开始你可能都看不到它，甚至你想给它拍一张特写，摄像头放大倍数都不够。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巴掌大的一块云，你把它种在信心里，会下起瓢泼大雨。一个小男孩的午餐，你把它放到耶稣手里，能喂饱5000人。一个牧羊的少年人，看起来就像一粒种子，但如果你把它种在扫罗的殿上，在逆境中它会长成一位伟大的王。神想要告诉你，现在是你种下种子的时候了。假如你愿意凭着信心种下种子，它就会长起来。我感觉到圣灵正在信心里做工，要我把这信心传递给你们。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但是我相信，只需要一瞬间，神就可以用他的话语在期待着他的心里种下不会朽坏的种子，成就一个丰收的季节。你一定要接住这种子，你一定要接住这棵树，把它放到你的兜里。它看上去可能很脆弱，看上去就像拿撒勒的一个童贞女，就像现在枯井里的约瑟。但你要明白，那枯井不是枯井，那是种植它的土壤，让它能去埃及拯救天下许多生命。找个人说，我在成长，我在成长，我的信心在成长，我的智慧在成长，我的爱的容量在成长。耶稣说，他必须上十字架，他必须被钉死，必须被埋葬。这是一个叙述者讲的故事，但你知道吗？耶稣还说过，当他们把我放到坟墓的时候，我并不是被埋葬了，我是被种在地上，会收获很多很多生命。告诉你身边的人，你被种下了，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是等你长成之后，你会更像耶稣。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但它也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因为你还没有看到它将会长成什么样。我要对一位接近绝望的姐妹说话，你在想你等待的翻转，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可能就不会再发生了。但你知道吗？翻转不一定像你想的那样发生，因为有时候你需要把你盼望的种子种在信心的土壤里，神会让你生命的盼望发芽生长，它种上以后就会成长。耶稣说，我为你祈求了，彼得，叫你的信心不消失，你回转过来以后，你要使你的弟兄坚固。你会从尘土中出来，你会从失败中出来，这不是你最后休息的地方。不要绝望，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因为我们不只是把眼光放到看得到的地方，能看到的只是暂时的，我只是暂时在这个土壤里，但是我会长出来，比之前大得多，强得多。我长出来的时候会充满信心，充满智慧，充满经验，充满神的旨意，充满爱。我现在只是被种下去了。要让一颗种子生长，唯一的方式就是进入泥土，唯一彰显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方式，就是把他的盼望种到失望的土壤里。但是他的信心没有动摇，真的吗，保罗？ 他跟他妻子的助理发生了关系哦。是的，但是信心不是被你的软弱的时刻定义的，这不是神叙述你的故事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吗？你有一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有些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有些小说是从某个人物的视角写的，有些小说是从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叙事者的角度写的，文学上又把这称作上帝视角。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全知的叙事者。当你用第一人称叙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说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但是全知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者，他可以告诉你，尽管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但是事情不是你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事情不完全是从你的角度看上去那样。神要告诉你，只有我是全知的，只有我才能看到完整的真相，而我看到，在不承认现实和对现实绝望之间，是你的命定。你要知道，是我把你种在这里，你要生长出我的旨意，结出我要的果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生活中是否也有失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用去否认它。你是不是也曾摔倒？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人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然后预期会在假装的状态中得到祝福。很多人都知道血漏妇人的故事，我们都记得他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角，耶稣感觉有能力从身体流出去，他就被医治了。我们都记得这女人的信心，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这段经文。那妇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惧怕起来，战战兢兢地上前俯伏在耶稣面前，把真实情况全告诉了他。是这个女人的信心医治了她，但也是她的真诚成就了她的信心。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但是事情也不是表面上看到那样。这个血漏妇人曾经找过很多医生，每个医生都告诉她，事情就只能这样，你的病就只能这样。一个人可以试着去找那些只看到事情的表面，看不到是什么让事情呈现出表面的样子的人。你可以去找各式各样的医生，你可以去找各式各样的朋友，你可以去找各式各样的教会，你可以去建立各式各样的关系，但直到你来到那个真的知道事情本质的人面前之前，你的问题不会根本解决。所以神今天让我来告诉大家两件事，从逃避现实的地方走出来，别回避。你可以说，我觉得很孤单，我觉得很失望，但是不要随便跟任何人说。如果你跟大力拉说，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醒来的时候头发没了。你要跟神说，我感觉现在没有人能理解我呀，耶稣。你可以跟他说，不过当你告诉神你的感觉的时候，别忘了让他告诉你该怎样凭信心而行，怎样在信心中勇敢地去面对它。但是同时你也要从绝望中走出来，意识到不管你看到的现实是什么，那不是最后的结局，那只是去到你的未来的一扇门。你不是被埋葬的，你是被种下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你经历的只是过程。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但是信心告诉你，事情并不是你表面上看到那样。假如你领受了这句话语，站起来给神你最大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不管生活如何，神给了你能力去面对，他要你勇敢地去面对。你不用被生活吓倒，因为神已经为你谱写了最好的结局。神要把他的应许给你，神要把幸福的生活给你，神要把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给你。是神把你种在这个环境里，因为它会让你生长出来，成为一棵大树，成为一棵能彰显它的荣耀的参天大树，过丰盛而蒙福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